我们今天的话呢，这个中论呢进行到第三品，就是六情品，这是一个阶段啊。我们请各位看的这个发给各位的这个总科判表、啊、这个是根据吉藏大师跟应顺法师的这个科判呢做了一个综合性的一个科判表。这里面是它分成三个架构，就是最初两颂呢是总标，就是八部总标一论的纲领八部，最后一颂呢结赞。那么中间分总观跟别观，总观呢就是我们前面刚刚讲过的两品，就是观八部不生不灭啊。那么第一品因缘品是观不生八部之首，第二品去来品呢是观不去八部之末，这两品呢就代表了总观八部。因为这个八部呢在这个最初两颂呢不生也不灭啊，不异也不异，不断也不长，不来不去，能说是因缘，三灭诸息论，我稽首礼佛，诸说中第一。这两颂呢就是总标中论二十七品四百多颂的纲领，生不灭这个八部呢表现出这个中道的思想。吉藏大师的这个二十七品的百列，如果不了解的呢可能就会混乱不清楚吉藏大师百列这些二十七品的这个旨趣。那么清楚的话其实也是这个脉络痕迹很明白的，很分明的，有他的一个用意，有他一个理趣。那么所以基本上讲起来呢就是总观别观呢二十七品。那么这个二十五品从第三品以后呢就是观世间的苦集灭道，苦集灭道。那么我们现在呢所进行到的六情品、五音品还有第五品的六界品呢，各位看，这就是所谓世间之苦啊。这个六情品呢带头过来怎么样呢，过来就是五音。其实六情呢它就包含了什么，包含了十八界跟十二入，可以说它就是十二入。颂文里面呢精神意义上说呢就是十八界。为什么呢，六情品呢它其实破的什么是眼根，也就是在六情品里面龙树菩萨的本颂里面所提出来的什么是眼根这个法，也就是十八界里面呢或者是十二入里面或者是六根里面呢只提出这个眼根这个法。那么眼根为什么叫六情呢，也就是说其实这个情是指什么，情是指的心事之意，心事事心的意思叫情。因为情者是我们的精神心事的一种状态。那么六根跟六尘呢是属于色法，所以呢说这个六情品呢、啊、说它是六情品，可是谈的呢却是六根或者是眼根呢，这个品目跟实际的内容就有了差异。那么所以呢这个注解家都知道说为什么六根说六情呢，因为所谓的六根是生死之处，所以呢说根就是在说这个心事， 所以叫六情品。所以这个问题呢不难。那么从根是身世之初而言的话，说六情品而讨论的主题放在六根，六情是心事，而讨论的内容却是色法，那么由此可知呢，其实是色心一起共同的讨论。所以呢，说六情品其实就是说十八戒。那么六情品是谈十二入十八界，那么接下来第四品五阴品就是五阴，这就是所谓的三科。我们在佛法的经典论点里面，不管大小乘的佛法，一讲到宇宙的万法，都是以三科来表述来呈现。那么这个六界呢，就是地水火风空四，这就代表了什么？代表了有情，有情的六界就是指的有情的组合，就是什么？色心二法，地水火风就是色法嘛，空跟四呢，空是无为法，四就是心嘛，所以它就是以色心为空，就是我们这个地水火风嘛，跟四心呢把这个虚空包围起来，叫色心为空呢，那么这就是形成了一个所谓的有情。所以呢这三品呢就是什么？就是世间的果报，就是世间的果报。第六品燃燃品就是属于三毒烦恼，燃燃者就从三毒开始，那么这个就是祸，就是开始了祸跟业的部分啊，祸跟业的部分。第十二品呢，苦品呢，就是属于业果的部分，啊，业果的部分。前面是六到十一是祸，十二到十七呢就属于业，所以十二品是苦品，十七品是业品呢，啊，前面是祸，然后苦呢就是属于苦业，啊，行等复结这都属于业品，业的这个范围，所以呢，这个六到十七品呢是属于祸业的部分，啊，十八品以后，十八品以后呢，观法品呢，这就是属于观空性的入门，一直到二十五品呢，涅槃品呢，就讲这个所谓的四谛品二十四，涅槃品二十五呢。法品十八品是入门，四谛品呢开展了空性的浅深，涅槃品呢讲到空性的究竟的真实义的部分。所以呢可以说这个涅谛啊，其实它什么，它就是隐含了修道的部分，它有道的这个部分，我们把这个道呢归入这个灭里面去，或者是说前面这个法品呢一直到成坏品这边呢，这是十八到二十一呢，这个是属于道的部分，到了这个如来颠倒四谛涅槃面，这个从这个二十二品到二十五品呢，这个是灭，也可以这样去看待。从这个所谓法品开始呢，这些都是一个过程，所以它可以看成是一个道的部分。那么如果这样看的话呢，就是我们说二十六品、二十七品呢，二十六品、二十七品呢，就是所谓的理的部分，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我们换另外一个角度讲，就是我们不根据这个这一章讲义，我们把它看成就是说前面的苦集不动，然后呢十八品以后，十八品以后呢到二十五品呢，就是道跟灭，把这个道放在前面去，就是 十八到二十一是道，二十二到二十四呢是灭。那么这个后面的二十六、二十七品就是所谓所观之理，所观之理。好，我们就是说把这一个呢，这个总观、别观，还有什么呢？后面总观跟别观呢，放在二十五品里面，那么把后面两品切割出去，切割出去变成了变成所观之理，啊，这是另外一种思维的方法，也未尝不可。好，那么我们现在呢，就看着这个，根据这个科判表来看，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要提醒各位的就是说，这个科判表面上只是摆出了二十七品所观的品目，以及他们在世间现象中间的出世间的现象以及世间的差别。比如说这个世间苦、世间疑，是从世间流转的立场来讲，这个所谓的灭道呢，是从出世间立场来看。在这里面其实它就隐含着什么呢？隐含着一个什么，就是对于真理的一个，对于所观的一个真理的这个差异。也就是说呢，这个第三六七品，我们现在开始个六七品呢，开始一直到十七品业品呢，这个是观世间之法。那么所谓世间之法呢，就是站在有情的立场所认知的法。那么这样的一个有情之法呢，它其实什么呢？它是虚妄直取的。从这个法品，法品呢是入这一个真理之门，入灭即灭的门呢，它是一个道的一个思想。所以呢，从法品以后所开展出来的，就是彰显了一个真理的一个开展的一个次第。那么我们这样讲，也就是说十七品以前它是破除凡夫对于世间实有的一个执着。那么既然是从这个立场来看问题的话，那么它所开显的呢，就是破执显理的部分。从法品以后，它是直接显示出了这个修道的一个次第，显示出了一个真理的浅深以及究竟圆满的一个境界呢。那么所以这个时候所表现的呢，它就是不像前面十七品呢是破执的立场，它是彰显的立场。所以前面十七品我们可以说是从遮权、从破众生的虚妄执着立场来看，十八品法品以后呢，就是从表权、从什么、从彰显修道的次第、从彰显真理的浅深以及究竟真实义的立场来开显所谓中道的思想。所以由此呢，我们可以看到十七品前面呢多半是什么呢？是破。那么十八品以后呢，多半是什么呢？是显正的立场。前面是破邪执的立场，后面是显正立场，显示出修道的 次第以及真理的浅深究竟处。所以呢，这里面呢，我们可以说，这十七品以前跟十七品以后，这个中间的对于中观思想的表述的形式以及表述的内容上面，其实是有很大的差异的。表述的内容、表述的形式是什么呢？前面是从破，后面是从显的立场；前面从遮，后面从表的立场。那么从所彰显的内容上面讲呢，前面是彰显了从凡夫直破除以后的空性而进入空的这个立场，从破凡夫的实有执而进入空的立场，法品以后呢，所彰显的什么？就是修道的次第以及真理的浅深。这个时候就不只是破执入空，而呢进入到了由空出假、双照空有的中道思想的一个开展。那么这里面一个很大的关键点，就是从观苦集的立场，就是我们这一品六七品带头一直到业品，那么从道地灭地的立场开展呢，就是从法品开始以后到涅槃品这一段。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一个叙述的标准，两个不同叙述的领域。我们刚刚讲从六情品到业品呢，这是观世间的苦集。世间的苦集就是指的我们有情的虚妄之取，那么这个有情的虚妄之取是要破除的，这是我们刚刚讲到。那么破用怎么破呢？就在中观里面呢，中论里面呢，它就是用所谓的三假来破，也就是说破除世间有情虚妄的执取呢的三个思维的角度，就是三假。哪三假呢？因尘假、相续假、相待假，三假。因为世间一切的合相，究竟而言都是由这个三假而形成的。我们有情呢，就是迷于这个三假，在众因缘合上面认为实有诸法，在诸法的前后相续上见到实有诸法，在法的相待共有依他上面见到法的实有相。事上面呢，既说是相待则无自体，既是因缘则无自体，既是相续则无自体，既是因尘则无自体。我们现在所要讲的六情品开始呢，主要就是以三假破凡夫的妄执。什么妄执？对于法的实有妄执。因为凡夫从三假上面执着实有，所以呢龙树菩萨就从三假上面呢解析法的无自性体，以无自性故一切法空。这就是整个从我们现在这一品六七品一直到业品呢的主要的一个思维模式。三假破干什么呢？破法的实有性，破有情的苦跟集，然后入到诸法的空性。无自性则是空。我们现在从六情品以下 到叶品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思维的主轴，六禽呢、啊，这个品的问题，这个比较简单。后面就讲到整个一部论的这个架构，它分成前后两段。前后两段呢，它的一个思考表述问题的差异，思维的方法，还有就是它所彰显的真理的差别。我刚刚上面这段说法，把中论分成苦集跟灭道两个角度的表述，就是龙树菩萨在他中论的这二期里面，其实他是分成了两个世间的苦集跟出世间的灭道呢两个重要的表述来思考的话呢，这是我最近的一种思考。这里面的催化剂呢，最重要就是我最近写好这个般若道次第的思想。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以前对于空性的认知呢，是停留在一个平面的立场。那么从般若道次第呢，它是一个立体的立场。般若道次第就是一个由浅入深的一个修道的菩萨的修道的次第，菩萨的阶位，它是一个什么？是个立体的，好像爬楼梯一样的。那么这个阶位的浅深，如何的产生这个阶位的高下呢？就是看你对于空性的认知的浅深而看出来。因为这样子的一种认知，就是菩萨行菩萨的阶位的浅深，是由于对于空性的认知的浅深而显出来的话呢，那么由此反过来看龙树菩萨的这个中论里面对空性的一种分析的话呢，也一定是符合中论，它一定也符合龙树菩萨所做的大智度论，也符合大智论所依据的般若经的思想，就是什么？就是空性的浅深它是有次第有浅深性的，空性呢是有浅深次第性的。那么既然有浅深次第性，那么龙树菩萨就一定会在这个中论里面把它表现出来。它怎么表现呢？那么就是由浅而后，由浅而深，这样子的次第的开展。所以这样一个思考呢，由中论的这个思想大智论以及般若经的一种思想呢，就会看得更清楚，看出来这样一个思路，啊，两相对照呢，就心里面就非常的朗然，非常的明确。所以我们请各位翻到138页哈，这个我们看完了这个六禽品呢，在这个全品的这个地位，在这一部27品中论里面，它的这个位置跟它所彰显的一个思想的这个内涵，我们讲完以后，我们来看哈，看吉藏大师对于这个六禽品它一些相关的叙述哈，我们看哈，138页的第4行说：问何因缘故有此品？答：27品由是27门，所入更无异，为通入诸法实相之地，唯此一理，名之为实，自实以外，并皆虚妄。就说呢，他讲就是说，这个为什么有这个品，六禽品？他说，其实这个品呢，就是一个门，入诸法实相之理。只有这个理呢，才是真实的，啊，它只是个门，不要太着意于门。那么，一切万法都是入诸法实相之门，所以禅宗祖师讲就是说，一色一香，啊，皆是汝发机处。这个所谓发机处呢，就是所谓的开悟的一个所缘境，叫发机处。这个发机处指的就是这个门，也就是说，我们借着法相，27品就是27种法相，借着不同的法相呢，而观入这个实相之理。好，这是讲到六禽是一个观入理的一个门， 一个所缘的法相。那在倒数第五行这边说，是以二十七门呢，并为通于实相，实相若显，便发正观；正观若发，悉闻思亡。啊，所以二十七门呢，都是为了通于实相的。看最后一行说，若尔何故有二十七门呢？为什么二十七门呢？答：龙树菩萨开诸门者，但为入理，亦不在门。若不取所入理为正，而但寻就通理之门的，或前或后，或破或立者，如此人住在门外，皆门入理。论主亦在入理，不在一门。还是说明那个问题，说二十七品其实是二十七个所缘境入门啊，不要执着这个门，而要什么？而要入这个理。在第七行啊，虚名次第的呢，上就动静是以显于实相，就是去来品，令发生正观灭诸烦恼，今就六根显于实相。那么现在这个六情这一品呢，是就六根显发实相，令发生正观灭诸烦恼。若前门已悟，不需此品。假设你能够从因缘品去来品就能够了悟的话呢，也不需要这一品了。因为每个人的根性不同，受物各异，立法观之故复说也。这个根性不同啊，这里面呢有两个层次，一个什么呢？就浅深而言，就浅深，我们刚刚有讲过了。这个中论呢，前面业品呢，以前呢，十七品业品以前呢，这个是观这个苦集啊，后面呢法品十八品以后呢观这个灭道啊，这个有浅深，这是根性不同，这个是根性一种根性不同。那么如果就前面的十七品前面的苦集而言的话呢，它是一个平等的位置，也就是说业品跟法品之间它的不同是根性的立顿的不同啊，智慧的高下的不同。那么如果业品之前到五蕴品呢，这样子的不同呢，是每个人所缘境的熟悉度的不同，这个就不是浅深了。有的人他喜欢观烦恼，有的人喜欢观静，有的人喜欢观心事，对不对啊？不一样啊，不一样。所以这就是所缘境的不同，这也是根性的差别，所以两种根性的差别。好，我们再看下面啊，第十一行说，何故就此身心显于实相，发观灭惑呢？答：一切凡夫于此身心常起爱见烦恼，以烦恼故有业，业故受果报。所以金观在此身本来即灭，即是实相，即是实相便是法身，即明即明，观是实相，观佛亦然，盖是一论之通也。也就是说，他从这个所谓的我们的苦报，这个苦报呢，没有离开我们的色心，我们的身心。那么其实呢，我们的色心其实当下就是空性，当下就是中道实相。所以呢说观身实相，观佛亦然。我们的五蕴身心当下就是中道实相之地。好，所以就是呢，观身即是空性啊，所以要观六情。我们这个简单的把这个六情的这个意思哈，跟各位说明了。我们来看140页的上栏的第二行哈，如何的观这个六情，就六根不真实呢？破这个六情的实有呢？140页第二行说：“云何破也？”答：“观此眼根呢，本来空寂，所以不同其他六家的执着眼根是实有的。那么虽然毕竟空而眼见宛然，故亦方广之无。故《金明经》云呢：‘有佛世尊得真天眼，悉见诸法，不以二相。’”华严经眼根入三昧，耳根起正受，观眼无声无自性，说空即灭无所有。 如此等闻，必明眼根宛然而无所见，虽无所见而无所不见，故空有无碍。各位注意一下啊，这个地方的话呢，这吉藏大师呢，把它发挥得更深入，这个就是从空而入有的一个思想开展出来了。事上面在论本里面呢，啊，论本里面就是本颂里面呢，他没有讲到这么深，啊，还没讲到这么深。啊，好，我们等一下看我们就知道啊。我们来看下面的话啊，在这个下栏的第十行说，品八记，初记立，次七诵破。那么这一品呢，内容比较精简短小，它只有八诵，所以算一个小的品目。这一品八诵里面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一颂，就是第一颂说有六情，外人说有六情。那么第二颂以后，七颂呢破。我们来看哈，第一颂倒数第四行哈，他说眼耳及鼻舌身意等六情。这个六情呢，我们讲过了，眼耳鼻舌身意其实它是六根。为什么说六情呢？因为六根是身世之处，情者心意之味，所以呢，说六根叫六情呢，是因为六根是身世之处。那么此眼等六情，形色等六尘，所以呢，在这第一颂里面呢，就标出了六根跟六尘的关系，所以就是十二入。品名叫六情，就是六根。第一颂呢，标出了六根取六尘呢，就是十二入。那么六情呢，这个情字呢，就是十二入所升起的四，就是十八界。所以呢，这一品可以说就是观十二入十八界的这一个品目啊。好，这个吉藏大师对这个情的这个解释，就是我们刚刚就是根据他这个说法，我们看倒数第三行说：记为二，上半立六情体，下半名六情用。六情体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这就是六情的体。六情用就是能够行，行就是取的意思啊，取色等六尘。行者缘也，行者缘就是缘取的意思。六情缘取于六尘也，又上半名六情，下半名六尘。所以破十二入者呢，众士分毗昙，婆罗门问佛：何法摄一切法也？佛答曰：十二入摄一切法，今观十二入空，则一切法不可得也。这一边呢，就讲到说，这一颂里面呢，它是以十二入来摄一切法，所以说论上说，佛说以什么来摄一切万法呢？就是以十二入，或者说以十八界。那么现在观这个十二入十八界空呢，所以一切法空不可得。第二行说意可是情，我们说一根呢可以算是情，可是其他的五根如果是情，大多意当体叫情，其余的五根呢是生情事之果，就是情事，就是心事呢依于五根而起，叫做生情事之果，从果受成。因为六根可以生起六事，所以六根叫六情，六情也名叫六根。五根能生五事，是六情一名六一，为六事所依。好，这个就很清楚了。我们看一百四节下来的最后一行啊，那么第一颂立，第二颂以后破。我们看啊，说第二七颂破分为两部分，前六颂正破眼根，正破眼根就是有六颂。那么第八颂呢，就是这一品的最后一颂，次有一记呢，内观于五，先以眼根而论。前六颂呢，就是二到七颂，这六颂啊，破正破眼根。后面第八颂呢，是内破耳鼻舌身意。那所以前六颂就分成六段，第一记正破，第二指前破，第 第三重破，第四法无故人无，第五人无故法无，第六诵因无故果无。我们先看前三诵哈，在第六行这边，三即为三，初一即举不自见，况破见他。第二，三十破见他，第三就对色一破见他。眼见哈，各位注意一下，我们来看看这个眼见是怎么一回事儿。看到我眼前这个红笔了吗？各位看到了没有啊？看到了。那么这个红笔是你还是是你自己的还是外边的东西啊？是外在的东西啊？是不是啊？所以是它，对不对？它不是眼睛嘛，对不对？是眼睛所看到的笔，对不对？对吧？眼睛可以看到它别的东西，那请问眼睛可以不看到眼睛自己啊？啊，行不行呢？不行，对不对啊？各位注意一下啊，我们好活了几十年，我们都没有注意到眼睛可以看到别人，却看不到自己啊。他可以看到别人，可是他却看不到自己，这个奇不奇怪啊？真的很奇怪。我们活了几十年，就从来没觉得奇怪，对不对啊？是不是？眼睛看到别人，他看不到自己，是不是啊？好，所以呢，龙树菩萨第一颂啊，就是就这个现实的境界、现实的事实呢来说，其实眼睛不能见。我们看这个上来第九行啊，他说：“视眼则不能自见其自己体啊。”若不能自见，云何见于物？嗯，他就说，他连自己都看不到，他怎么看到别人呢？这一下就把问题提出来了，对不对啊？我刚刚讲到，所以我们没有觉察到这个很奇特的现象。嗯，他看不到自己，他正看到别人，是不是啊？那你应该看，能够去先看自己嘛，自己最近嘛，对不对啊？这就是问题所在。龙树菩萨就把这一个矛盾的问题，这里面隐含的什么矛盾呢？就是说，第一个，从轻的立场来讲，从关系的，自己是最亲密的嘛，对不对啊？是不是？那别人他是别人嘛，对不对？对不对？别人是比较疏远的嘛，这是第一个。从关系的亲密度讲，第二个，从于距离眼镜而言，远的地方我们看不到，对不对啊？远的地方我们看不到，对不对？近的我们才看到嘛，对不对？那问题是眼睛离你最近啊，为什么你看不到自己呢？你却看到别人呢？这不是就怪现象嘛，对不对？所以呢，龙树菩萨的意思就是说，是我们这个眼珠珠啊，这个叫眼根呐、啊，它是不能有见的这种作用的。他从这个角度来思考啊，那么这是正破了。那么所以外人的话呢，外人呢、啊、就什么，就他不甘愿呐、啊，啊，摆在眼前的事实什么呢？就是眼不能自见，怎么能见他？摆在事实就是这样，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无坏人就是说，没有自见，也不妨碍他可以见呐、啊。他是确实他不自见，可是他却可以见他，他可以见他吗？对不对？所以只要能够见他，他也是可以见呐、啊。不自见并不妨碍他见他，对不对？所以他还是可以见呢。我们看哈，秦牧的解释比较清楚，在142页下栏的第九行这边看啊，视眼不能见自体，何以故？如灯能自照，亦能照他。眼若是见相，应自见，应见他，而是不我。就是眼呢，只能见他，不能自见，所以应该没有见。故偈中说：若眼不自见，何能见？你自己都看不到自己，你怎么看到别人呢？表示这个见不是由眼来的。 问曰：眼虽不能自见而能见他，如火能烧他不能自烧。这个外人呢，就刚刚讲，就是外人的话呢就不服气的，所以他就根据什么，根据事实来说，眼虽不能够自见，可是他可以见他，可是不能自见不会妨碍他不可以见他，对不对？所以他就用说像火一样的，火烧别人他自己不烧一样的。所以第三颂说：火欲则不能成于眼见法，去未去，去时以总达事事。说如果你要用火能烧他不能烧之的这个说法来解释眼能见他不能见之，所以眼有见的话，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比喻呢是不成立的。这一颂的话啊，这个龙树菩萨呢他讲的很简单，诗上面其实讲起来这个把这个道理呢就开展出来的话其实也是蛮复杂的。我们简单的说，就是说这个眼呢像这个去来品一样的，就是眼睛它没有一个动作，什么东西，就是眼就像这个法一样，它没有去来的这个动作，就像这个去就像见一样的，就是一个法去时已去未去时都没有这个去的动作，就像这个眼睛一样的啊，眼睛一样的呢啊，这个已见未见，见时呢他都没有见。其实去来品的这个三时无去的话呢，其实是把这个法相啊剖析到一个非常深刻的地位。我们看好，我们先看这个青木的143页的下栏的第五行这边看啊，说汝虽作火欲不能成眼见法，事实证明，就是说你虽然要用火能烧它不能自烧来比喻这个眼能见它不能自见，来说明眼也可以成立的话，眼见可以成立的话，它事上面这不能成，你这样比喻是不通的。事实去来品呢已经回答这个，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的，说如以去中无去，未去中无去，去中无去，三中无去，那么以烧未烧，烧时就没烧，那个火呢也没有烧，你看着火有烧，其实火没有烧，火以烧未烧，烧时没有烧，那么同样的以见未见，见时俱无见相。也就是说这个去来品呢、啊、这个三时无去的话呢，把一切的法的作为，把一切法的作为呢都把它解析掉了，就是一切万法呢没有任何的动作，没有办法作为，没有办法有任何的作用，在三十去中间呢把这个问题解析掉了啊。这是三十去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非常深入的剖析这个法的一种思维的方法。好，我们先讲到这个地方啊。之前我在讲到这个三十的时候，前面的这个三十破了，就是说这是呢一个非常有力量的一个破的一种思考的方式。去来品里面就是前面这个三十破是非常重要的，在中论里面非常有价值的一个破法的一个思维逻辑的方式。我们今天呢时间到，我们就先讲这个地方。